让我们一同的起立，恭迎福音。今天的福音题是在马可福音第二章二十三节至第三章第六节，在我们程序单的背面有今天的经文。奉主的名，耶稣当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门徒行路的时候掐了麦穗。法利赛人对耶稣说：“看哪，他们在安息日为什么做不可做的事呢？”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缺乏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练过吗？他当亚比亚他做大祭司的时候，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又给跟从他的人吃？这饼除了祭司以外，人都不可吃。”又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第三章，耶稣又进了会堂，在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众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治医治不医治，意思是要控告耶稣。耶稣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又问众人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他们都不作声。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就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法利赛人出去同西律一党的人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这是主的福音，让我们同心的祷告。圣父啊，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请坐。耶稣在世上的时候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他不单只是在旷野地方行一些神迹，他不单只是在人群当中行一些神迹，他更会在一个特殊的地方，那就是在会堂，也就是说今天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在教会里面，在一个圣殿里面，在一个殿中去行这个神迹。而今天呢，在两段经文里面，可能有些弟兄姊妹会觉得，为什么会第二章的最后一段和第三章的最前面这一段都放在一块来讲？如果你有特别留意刚才郭弟兄读的那段旧约的经文，还是我刚才读这段福音的经文的话，你会留意一些字眼是重复出现的，那是在一个特定的一个时间，那就是安息日，对吧？大家都有不断地听到这个三个字，安息日。耶稣在安息日那天，前面一段经文说到耶稣在安息日的时候，他跟门徒正在什么回会堂聚会的路上，他们在行路的过程当中，门徒很饿了，非常饥饿，于是呢他们做了一个动作，那就是什么，掐了一些的麦穗，然后呢可能搓一搓，然后放在嘴里面吃了，一把放在嘴里面吃了。那对于法利赛人来说，他们觉得呢，门徒的这些行为是做了不可做的事情，因为在安息日里面，所有的犹太人都知道，在安息日里面是有39项工作是不可以做的，他们非常的严谨啊，就是说很简单，就是你就要去撒种啊、耕田啊、割草啊、收割啊，这些打麦穗啊，这些都不能做，凡是你觉得平时会做的那些工作都不能做，甚至什么点火做饭也不行哈，就非常的严谨，他们是有39项啊是不可以做的。所以对于门徒呢，掐了麦穗又搓了放到嘴里面去吃了，这些都是什么，都是违反安息日的，就是不可做的事情哈。而更奇妙的就是当耶稣进到会堂之后，在安息日里面他又做了一件神迹奇事，是什么？是一个手枯干的一个人，他的手复了原。 也就是说他医治了这个枯干的一只手的这个人。对于这些法利赛人同样也是觉得这是不可以在会堂里面，特别是在安息日这天不可以做的一些事情。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到底犹太人他们怎么看安息日，到底为什么在旧约的时候，刚才读的那段生命记第五章里面说到安息日要守安息日，他们怎么看安息日，那对于今天我们来说安息日对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或什么样的一个提醒。安息日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是对于犹太人他们的一个习俗的话，说他们的一个接受神的一个命令，就是从星期五晚上，就是太阳落山的时候开始，算到第二天星期六太阳落山之前，那就是一个安息日哈，就是那个是他们要守的安息日。为什么犹太人他们把新的一天呢，不是像我们一样太阳出来的那一刻叫新的一天，他们不是，他们是从太阳落山的那一刻算是新的一天。因为从上帝创造，起初在创世里面创造的时候呢，他是什么，有晚上有早晨，你如果是去看创世纪就很了解，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一日。也就是说上帝创造的时候是他们算起是从晚上开始，是新的一天的开始。所以犹太人他们是守星期六的，就是等于说如果是晚上太阳下山，星期五晚上一直到星期六晚上太阳出来下山之前那段时间呢，都是属于他们的安息日，就是他们是守星期六的。那为什么今天的基督徒们却会守星期礼拜天呢？或者是说今天到底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休息日是什么，我们会看到就是我们今天现代人都是什么星期一到星期五上班，然后星期六星期天就休息哈。其实在现代里面他们就因为自从耶稣他来到这个世上之后，他带来了一个新的一个约，就是他用他的身体成为了一个赎罪的一个祭物，然后为世人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呢当耶稣复活之后呢，所有的那些犹太的基督徒们他们就怎么样，就在想我们要什么另立一个日子是来纪念耶稣复活的日子。所以呢就是从七日的第一天，上次我有讲过上帝创造的第一天是创造了那个光，所以当耶稣复活的时候，在七日第一天呢，他的复活的大光就出现的时候呢，那这一天呢就是我们纪念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所以当时呢就是定了星期天来纪念耶稣复活的日子，而星期六呢就是守他们的安息日。而在第四世纪的时候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当时那个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他呢就将基督教立为了一个国教，所以从那天那时候开始呢，他们本来就是有两天的休息嘛，一个安息日和他们说的 Sunday 哈，就星期天休息。那后来呢就定到星期天呢成为一个所有的那些整个国家的星期天呢都是休息，他们都是去到礼拜堂。所以你看到很多西方的国家他们礼拜天呢基本上都不上班不工作，他们就是来敬拜神，来到礼拜堂来安息，来赞美神。那到底上帝当初他要设立这个安息日的目的是什么？因为上帝他用了六天的时间，从第一天造了有光，然后第六天造了有人，造了所有的动物，所有的这些上帝造完之后，第七天上帝说呢，这是一个休息的日子，这是一个上帝什么要休息的日子。上帝是不休息，但是他让我们人要有个休息，所以呢让我们在这一天呢能够来赞美神，来纪念神的创造。而犹太人他们为什么会守安息日，那是因为他们知道上帝带领他们从为奴之家的一个埃及地去到这个旷野，他们是为了要去守这个安息日，来纪念上帝救赎的大恩。而对于后来呢他们就设了更加严谨的，就刚我说39条不能坐在安息日里面，就是连牲畜都要休息，就不单只是主人还是那些仆人，连牲畜都要休息，都不要在安息日那天呢去为生活做任何的操劳，让他们能够有个休息的日子。 而更重要呢，上帝他将这个安息日呢是分别为圣，成为一个圣洁的日子，是让所有的这些跟随他或者说他拣选的这些百姓能够跟他有一个关系重建的一个时间，使他们能够在神预定的一个时间里面，一个地方跟神相遇，成为一个分别为圣的一个日子。所以今天不但只是犹太人他们会守他们的安息日为圣日，对于我们基督徒，我们也会把礼拜天耶稣复活的这个第一天的这个日子里面呢，能够分别为圣，成为一个上帝给我们赐福的一个日子。那在圣经里面说到呢，安息日呢是一个上帝要赐福的日子，所以呢他们在那一天呢是什么工作都不做，甚至犹太的律法里面还很严谨的规定说，如果一些做了工的那些人都要怎么样，都要被治死，那时候是非常严厉，就是如果你在新安息日那天你去做了工，你做了上帝不让你做的那些，就其实不是上帝不让他们做，是上帝让他们休息，可是犹太人就制定了很多的那些法规，说如果你做了这些事情就要被治死哈。包括你看今天当耶稣他来到会堂的时候，当他看到一个有病的人在那里痛苦的时候，他主动的去医治他，对于犹太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干犯上帝的一个事情，所以呢他们觉得呢要去除灭耶稣。如果大家有记得的话，耶稣在安息日到底做了多少次或者是行了多少次的神迹奇事去医病赶鬼，有没有印象啊？稍微我提一下哈，耶稣在安息日呢其实他不只是医治这个手枯干的人，他也医治过一个身来瞎眼的，对不对？在安息日，好，大家还记得，也医治过一个驼背的18年的一个妇女，也医治过那个瘫子哈，就是那个在毕士大旁边的病了38年的那个瘫子，耶稣看他躺在那里很久了，所以耶稣也医治了他，也是在安息日医治的。还有在安息日耶稣医治了彼得的岳母，还记得吗？当时他去到加百农的会堂，他赶出了那个污鬼之后，他行了这样的一个神迹之后呢，他又去到出了会堂之后，他就去到西门彼得的家，然后呢医治彼得的岳母。他还医治了一个患水骨的人哈，就是这个人他也是非常痛苦的时候，耶稣也是医治了他。所以在安息日呢，其实耶稣不只是行一次的神迹奇事医治了一个人疾病，他是医治了好多个人的疾病。但是耶稣特别在这里面他有提醒会众说，安息日是不是真的什么工作都不可以做呢？他说如果是出于行善出于救命是可以去做这个事情，甚至他也举了很多的例子，说安息日如果有一个牲畜掉到那个井里面，你要不要伸手把它拉起来，就救这个牲畜。如果是连一个牲畜都可以救的话，那如果一个人他处在危难当中痛苦当中，说我们可不可以伸手去救呢？当然可以，这是耶稣在这里面的教导。可是对于今天我们在座的信徒在座的朋友，我们对安息日到底我们又是怎么看？因为耶稣在这里面很清楚说他是安息日的主，他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而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这句话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说有一个次序，这个次序就是神子或者说人子耶稣他是安息日的主。为什么会有安息日设立？就是因为有这位上帝他的出现，是因为这位上帝他是自有拥有，原本他就是那位自大的神，所以他给人类有一个日子有一个时间是跟他重建关系，跟他有一个相聚的一个机会。就好像父母你知道吗，我们做父母的我们都很希望我们的孩子在一些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方可以跟他有一个关系的连接。所以做父母的如果我们为人父母的就是知道，当我们的孩子一天天长大的时候，当他们自有自己的家庭的时候，我们还是很希望他们有时间能够来回来看看我们。 然后来到家里面的时候，父母都会主动为他们预备丰富的饮食哈。你父母来做的，不是孩子做。通常你回到家里面，父母都会做一顿很丰富的，来让孩子们享受这些美食。那是因为父母很看重跟儿女的这种关系的一个建立。而如果作为一个儿女，如果要成为一个孝顺的儿女，你也会在每一个礼拜或抽一个时间去跟父母团聚，希望能够看看你的父母，能够跟他们有一个团聚的时间。所以这就是一个关系的一个建立。同样是当我们一到五工作了五天，星期六可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那我们星期天的时候，我们也来到这个殿中，来到神预备给我们的这个家庭里面，这个属灵的家里面，跟神有一个相遇的机会。所以当你来到神的殿中的时候，你会带着怎么样的一个心情？你会有一个什么样的预备？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呢？既然耶稣说他是安息日的主，而上帝给我们预备了这样子一个安息日，一个休息的日子，一个敬拜他的日子，他是那位主，他是那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在我们的每一个礼拜的一个敬拜的日子里面，也就是我们说的主日的时间，我们有没有真的是尊主为大？我们有没有分别为圣？我们又应该有怎样的一个态度和预备呢？我讲一些小小的例子哈。有一个教会的有一个家庭，有一个姐妹，真的是从国内来，好不容易来了这里哈，觉得呢，一开始一段时间是没有工作，所以呢就天天请牧师为她祷告，弟兄姊妹为她祷告，让她有一个工作。好，等到有工作的时候呢，就是没工作的时候呢，她每天礼拜天都会来教会聚会，也会来参加祷告会，来参加各样的一些的活动。可是等有工作了之后呢，他就不只是做一份工作，做两份工作，做三份工作，所以以致把自己的时间都排得满满的，更不要说礼拜天，这是很难的，因为有些工作礼拜天都要上班的，所以呢，礼拜天也不要错过，也去上班，就把自己从礼拜一一直排到礼拜天，七天，每天都在工作。这好不好呢？如果从圣经里面的教导，上帝是希望我们有一天分别出来。你可以六天工作啊，你说我不要五天工作，我要六天工作，可以。但是礼拜天的时间有没有分别出来？所以我就有提醒他，我见到他就说，感谢主为你预备了不止一份工作，还有两份工作，还有三份工作，但是你礼拜天，我很盼望你还是有一些时间能够分别出来，来安静在神的面前，来休息，来重新得力。因为你想，一个橡皮筋如果拉得很紧很紧，一直这么拉得很紧的时候，有一天就是什么，它回不去了，它那个弹簧就没有力了，而且很容易，我们英文说 burn out， 很容易就 burn out 了，你看到没有？所以一个生命，上帝是希望我们是有一个跟他重新修复一个关系，让我们能够重新得力的一个时间，我们又把它分别出来。而另外一个姐妹呢，刚好她跟她的一个情形是相反哦。这姐妹呢，她也很忙碌，不只是有一份工作，还有两份工作啊，可能也是很忙碌。但是呢，她虽然是很忙碌，她还是把这个时间分别出来。为什么我会发现她有把这个时间分别出来？因为很明显，她的工作星期天可能也要工作，甚至她可能还很忙碌的，要星期天要预备她的工作。可是她在两点之前，他一定把这个时间分别出来，因为你知道我们教会上午崇拜完之后有中午吃饭，然后再去就是再可以去做别的事情，所以他在两点之前呢，他不安排的他工作，他把他工作安排在两点以后。虽然他没有告诉我说，牧师，我有把这个事情安排出来，可是我从他在他朋友圈里面 post 出来的那些时间，我一留意看啊，我发现他能够把他的那个时间安排在两点以后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很得安慰。因为我知道，当一个人他尊主为大的时候，当一个人他能够分别这个时间为圣的时候，上帝的赐福一定临到。因为你来这里就是要得福气，就像今天我们很多新来的朋友来到这里，我相信你把这时间分别出来，你来敬拜这位神，虽然你可能跟他还没建立一个关系，虽然你可能对他认识也不深，但是我很相信一点，你来 一定有福气，不单止给你，也把福气跟着你，你去到哪里，这个福气就追你追到哪里，这是上帝他应许给我们的。可见当我们有一个尊主为大的一个心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正确的一个态度和预备的时候，上帝的福气一定会跟随着我们。回到我们实际的这个教会的一个生活里面，我今天为什么特别的感恩，王牧师就笑说，呀，罗牧师你回来了，教会就什么，教会人就很多了。我想不是这个事情，是因为我还没有预备这篇讲章之前，我就在为在座的每一位在祷告。我说，神啊，今天我要讲的是在聚会的时候我们该有的态度和预备，我要讲的这篇道是怎么样去跟神重建一个美好的关系，在一个主日的日子里面去重新获得神给我们的赐福。所以我先为你们做一个预备，做一个祷告。我很盼望我们在参加主日的时候，我们该有一个正确的一个态度和一个预备。有一位姐妹也是很深的一个打动我的，就是在前两个礼拜当我在讲完道之后，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发圣餐的时候，她就走出来领完圣餐，她不回座位，她就一直站在这个聚会的这个地方，就一直在祷告，而且是痛哭流涕的祷告。我一看到，我当时有点吓倒了哈。另外一个姐妹马上就抚摸她，一直在安慰她。我以为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以为他们家里面是不是出了什么状况，因为毕竟这个姐妹是来了没多久的时间，所以我还不是很了解她，也没有当时还没有去探访她，最近有去探访她哈。所以呢，我就想是不是她家里面发生什么事情，她为什么会那么难过，那么痛哭流涕。结果结束崇拜之后呢，我一看她离开，我就赶快追出去哈。结果她在教会门口等着，我就追出去就去问她，我说这位姐妹，你有什么事情好不好跟牧师分享，我们为你祷告。结果这姐妹跟我讲了什么，她说今天我的女儿女婿他们去了温哥华，然后呢回来的路上非常的赶，而且又堵车，我就跟他们说这个崇拜不能迟到，一定要准时到哈。结果呢他们呢虽然是很堵车也很赶着过来，但是来到这里还是崇拜，还是开始了，你们已经唱第二首诗歌了，我才坐进来这里崇拜，我觉得很亏欠上帝，我觉得非常难过，我觉得要在神面前去认罪。所以他就出现了那种痛哭流涕在领圣餐之后的这种的表现。我当时一听，我心里面就很大的一个责备自责，因为这个姐妹是从国内来的，她说她参加国内的崇拜聚会从来就不迟到，每次都是早到，从来不迟到，今天是迟到了，她觉得非常的自责，非常的难过，而且她是来回要坐4个小时，倒地铁坐车去到那个聚会的地方2个小时，回家倒地铁坐地车又要2个小时，但是她从来不迟到。她就为了来到我们这边崇拜之后，她迟到了第二首歌才刚开始，他就很难过。我就在想说，牧师啊，我们两边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从以前我们崇拜是11点嘛，在那个 conference center， 那个时候是副堂，我们11点钟崇拜，还是有些弟兄姊妹会比较晚到。后来我想，哎呀，终于美国教会弟兄姊妹很 open， 牧师也很好，给我们有这个礼拜堂崇拜，但是呢时间要推晚一点，就11点半才崇拜。那我想说弟兄姊妹可以多睡半小时，或者弟兄姊妹可以预备多半小时，结果11点半还是没有开始正式崇拜。今天已经是很感恩，因为只是5分钟 delay 哈。有的时候我刚刚上次说了，有时候10分钟，有时候15分钟，有时候20分钟，甚至有一次我记得差不多12点才开始崇拜。我就在想说，国内的弟兄姊妹他们来到美国这边，他想着这边是一个信仰很自由的一个国度，弟兄姊妹可以自由的来敬拜赞美神，不需要被 公安也好，或者说一些派出所也好，警察盯着也好，就至少是一个很宽松很自由环境，应该更加的渴慕，应该更多的来敬拜神。可是呢，我们的崇拜却什么一直 delay， 所以我心里面就想说，牧师是绝对有责任啊，先在神面前认错，先在神面前祷告，求主赦免我。因为我们可能在平时的教导里面，我们没有好好的教导弟兄姊妹，所以他让你们的福气都什么打了折扣。所以如果哪个弟兄姊妹说，为什么牧师我祷告上帝没应允，为什么我求这个100的上帝只给了我50，可能就是跟我们的牧师教导有关，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的告诉你们，来参加主日聚会，来敬拜神，福气一定是满满的。所以今天你们来的，我相信上帝让你们听到这篇道的，一定是把这个福气要跟着你们，而且是满满的祝福要追随着你们。所以当我们应该有一个回到说，我们应该有怎么样的一个聚会前的一个准备，还有聚会当中的一个准备，聚会之后我们要怎么样，我觉得今天都要把它透透彻彻完完全全的跟弟兄姊妹去分享，也跟这些所有新来的朋友们去分享出来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所以在聚会之前呢，我们预备自己，我觉得有些弟兄姊妹他们很好，就鼓励我们牧师说，你们在聚会之前可以把这些诗歌都 post 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里面。我说好，那我们就把这四个 post， 因为我们要先预备去学习这些歌该怎么样去唱，以致呢我们在崇拜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跟弟兄姊妹一起来赞美神。所以我们在聚会之前呢，我们要怎么样预备好我们的心灵，预备好这些诗歌唱一遍或者听一遍，甚至我们来参加崇拜的时候呢，我们要有一个什么大方端庄的着装啊！我就记得那个 Laura 说，哎呀牧师你今天穿裙子好漂亮，我说是啊，今天来参加主日崇拜来敬拜神，所以今天她也穿得很漂亮哈。所以我们要什么着装，要大方要端庄来到神的面前。还有呢这个手机，我知道今天我们没有一个人没有手机，手机是每个人都有的，手机要什么预备一下，关了正机哈，就不要影响到一些崇拜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些手机的铃声响。而且我们要什么好好的休息，所以呢休息完了之后提早来到这个主日崇拜，因为我们其实已经11:30，其实不算是早的，但是今天很好，今天很多人特别是新来朋友11:00就到了，我都觉得很惊讶，好像每个人都知道我今天要讲一篇道是不能迟到的聚会，所以每个人都提早到了，所以这是很值得给你们嘉奖的哈。所以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不是在外面聊天，我们是可以提前10分钟预备我们自己，安静在这里祷告，为自己为牧师讲道的还有为服事的同工来到神面前去预备他们，为他们祷告。然后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呢，我们当然也是要什么全情的投入，而不是在那里去聊天啊，在那里去跟人交谈去影响这个整个会场啊，因为这个地方是分别为圣的地方，当你一进到这里面你知道吗，这是一个圣地。所以摩西什么到圣地的到神的面前，他连鞋子都要脱的，所以你看那些什么回教徒的那个店里面，他们鞋子都要脱的哈。我们不需要，但是我们要，我们是预备我们的心，我们要带给这个会众这个周围的环境是一个非常宁静并且是一个分别为圣的来敬拜神。当然如果你要邀请新朋友来的话，你自己要提前预备自己，要为他们祷告，或者能够接送他们来教会，或者是什么，或者是带他们来这里，预备好你自己。那么在聚会当中呢，在牧师在讲道的时候或者唱诗的时候，你要参与在里面，你愿意在里面唱诗在祷告，你都能够全情的投入，并且在听牧师讲道的时候呢，你是什么是很专心在聆听，有读经的弟兄在那里读经的时候，你也是在聆听这个圣经的经文。因为今天我们没有说给弟兄姊妹发每一本的圣经，我们就是聆听这个诵读的经文，我们就能够把它聆听专心。如果你带上一支笔一张纸，如果你有感动的话，你也可以随时把牧师讲的一些重点可以写下来，然后你可以回去呢反复的默想。如果周围旁边的有些弟兄姊妹可能新来的朋友他们不熟悉哦，诗歌在哪里或者是经文在哪里，你可以告诉他们帮助他们一下。这是我们在聚会当中。那聚会结束之后呢， 不是说马上就离开。你看我们每次聚会的时候，我们牧师差遣完之后说，我们说散会，就是默祷散会的时候，你可以坐下来再继续的把刚才的经文或者是讲到的一些 心得去领受，并且把你要带到的事情陈明在神的面前。你知道吗，在结束之后的这个崇拜结束之后的祷告啊，我不骗你的，真的是一个很得帮助，而且是很得上帝启示。因为上帝他已经很多的话要告诉我们，可是因为我们开始没有预备好我们，所以当我们崇拜结束之后呢，我们静下心来祷告的时候，可能上帝那个时候就会给你一些话语，上帝也会什么在你的祷告当中他给你一个指引。这是一个很宝贝的一个时间，哪怕短短的一分钟三分钟五分钟，你都可以把你的祷告陈明在神的面前。当结束之后呢，我们会有一个团契的时间，就是在那里吃饭，我们可以继续跟弟兄姊妹一起的来享受这些美好的饮食，也可以关心鼓励一些新来的朋友，跟他们分享信仰当中的一些心得啊。更重要的是，如果有些弟兄姊妹你对一些新来的朋友或者有需要关心的一些朋友的弟兄姊妹说，你可以在周间可以提出说，牧师我们好不好去探访这些的新来的朋友，你都可以提出，甚至你可以回到家之后继续为教会的各样事工来献上祷告。因为毕竟我们的崇拜的程序单上面都有我们的这些代祷事项，你可以回去为他们一个个提名祷告。基本上我把聚会前聚会当中和聚会之后我们要怎么样去预备我们的一个态度和一个心得，我都跟弟兄姊妹去分享。今天的经文安息日对犹太人来说是他们必须要守的一个日子，可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这是一个主日，是纪念耶稣复活的日子，更是耶稣跟神相聚的日子。盼望我们在这里不单只领受他的话语，也领受他应许的各样的福气。无论你所求的是什么，神说我要赐给你，并且超过你所求所想。让我们同心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透过这段的经文再次的鼓励我们，让我们去反省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在跟你的关系当中，我们在参加主日聚会当中，我们有什么亏欠的，有什么不足的，我们有做的不够的，求主你都施恩怜悯，并且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得到更多的福气，而不是打折扣的。主啊，谢谢你也赦免我们牧师的教导有的时候可能是有不足有不完全，求主你自己怜悯施恩，也赐福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面我们更看重跟你的关系，也更愿意领受你各样的恩典和福气，把你自己的救恩跟更多人去分享，使用我们也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将感谢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